沈初晴看着画面中他拿的手机，他心里一口凉气。沈卫婷手中拿着的分明是他的手机，他的手机壳是洛晋特意给他定制的，独一无二，所以他们一眼就认出来。这个视频就像个线头，找到了他，所有的疑团都能解开。沈初晴和洛晋不约而同看向对方，他们此时都明白了，是沈卫婷偷偷拿走沈初晴的手机，打电话给了混混，然后又悄悄地放了回去。那么他莫名服用了堕胎药，会不会……沈初晴的心中一阵恶寒，不敢再往下想，脑子里乱极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到沈卫婷问个究竟。忽的他站起身就往外走。洛晋比沈初晴冷静，一把抓住他胳膊。
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现在找他问，他会说实话吗？而且这个视频也不能完全给他定罪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
洛晋拉着他的手向外走。
跟我来。
洛晋把迈巴赫换成一辆普通的大众车，然后载着他停在了医院附近。
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
沈初晴很疑惑。
找证据。
沈初晴更是莫名其妙。
什么意思？
忽然他好像明白了点什么。
你是说顾小曼这次意外也跟卫婷有关系？
洛晋点点头。顾小曼出事当天曾给他打过电话，他说自己查清楚了，他母亲的死和沈初晴无关，找人弄掉他孩子的也不是沈初晴，而是沈卫婷。他还说自己会找到证据还沈初晴清白，这算是欠他的。洛晋还想问什么，顾小曼就挂了电话，然后他就出事了。而且听护士说，沈卫婷昨天晚上曾来过医院，护士看见他在病房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，不过看他还是坐立难安的样子，怕是没找到。沈初晴听完始末，脑海里迅速分析整件事情，若真如洛晋所言，那一定是顾小曼手中掌握了他的把柄，
他是来销毁证据的。
沈初晴明白了，而后他心念一转，看向洛晋。
那我们现在
等。
洛晋望着住院部的方向，眼神极为复杂，慢慢变得严肃。沈初晴怎能不明白，现在的沈卫婷才是最危险的，为了自保，他指不定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。沈初晴心里既忐忑又害怕，她是自己的妹妹，真的不愿意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真的想这一切是场误会。
此时此刻，我真的不愿意看见她。
我知道。
洛晋揽住了沈初晴的肩，轻轻地让她靠着自己的肩膀。
我也希望这是一场误会，可是该面对的我们总要面对，我们不能让他再错下去。
洛晋侧过脸吻了吻他的额头。人生就像一场对弈，一步走错，步步错，到最后满盘皆输。直到半夜，沈卫婷还是出现了，他内心也曾犹豫挣扎过，但事到如今已无路可退。他穿着风衣，戴着墨镜口罩，尽量让自己包裹严实。沈初晴险些没有认出他来。不出所料，他果然进了顾小曼的病房。一路尾随他而来的沈初晴一阵气血上涌，差点冲进去把他揪出来。
哎，嘘。
陆晋立刻伸手捂住了沈初晴的嘴，用眼神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。沈卫婷推门而入，清冷的月光洒进病房里，依稀地照出房间的轮廓。 顾小曼头上缠满了绷带，已经无法看到她的面容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脸上戴着氧气罩，心电监护器在安静的房间中发出滴滴的声音。沈卫庭一步一步走过去，看着他。现在他只需要关掉氧气和监护仪，然后他所担忧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他颤抖着伸出手，脑海里他的人性和邪恶还在争执。这是一条人命啊，他也害怕。对不起了，顾小曼，要怪只能怪你的命不好吧。随着啪的一声，心电监护仪切断了电源，瞬间变成了黑屏。沈卫庭关掉氧气的手还在发抖，房间无比的安静，安静到沈卫庭清晰听到砰乱自己的心跳声。愣了几秒，沈卫庭醒悟过来，他掉头就跑。陡然间，沈卫庭感觉手腕一沉，身后突然有人擒住了他的手。同一秒，病房里的灯瞬间亮起来，门外的人推门而入，病房顷刻亮如白昼。沈卫庭大惊失色，再回头看去，他的手正是被躺在床上的头包着绷带的顾小曼死死地抓住不放。
啊，你是谁？
沈卫庭不可置信地看着顾小曼，他的手劲大得吓人，根本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顾小曼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另外一只手解开了绷带，然后露出真容。
啊，是你？
沈卫庭目瞪口呆看着岳峰，随即明白自己的计划早被他们识破了。沈初晴迅速走过去，摘下了他的墨镜和口罩，然后看到无比熟悉的那张脸，再看看关掉的氧气和心电监护仪，心中又悲又恨。他扬手用尽全力打了他一记耳光。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姐妹，曾经兴高采烈地教他练瑜伽，曾经为他做的十字绣，那么亲密地叫他姐姐。从何时开始，他变得这么歹毒？
沈卫庭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
沈初晴难以置信。
沈初晴，你算计我！
沈卫庭愤恨地瞪着沈初晴，
你竟然这么阴险！
要不是岳峰大力地抓着他，沈初晴险些被他抓伤了。
够了，沈卫庭，看看自己都做了些什么。
洛晋挡在沈初晴身前，他厉声呵斥他：
我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沈初晴，你好狠毒，这么陷害我，你不得好死。
沈卫庭疯了一样的谩骂着，丝毫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。沈初晴看着面容狰狞的沈卫庭，他说不清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。每天口口声声叫自己姐姐的人，竟做出这么残忍的事。如果不是洛晋早一点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如果他们没有及时的阻拦，那么真正的顾小曼就在劫难逃了。而那个杀人犯竟然就是自己的妹妹，他亲眼所见，即使他再不愿相信，也无法不承认那一切都是沈卫庭做的。当沈卫庭看到门外的警察向他走过来时，他立刻明白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，顿时面如死灰。他还这么年轻，不能下半辈子都在监狱中度过呀。沈卫庭顿时哭着哀求：
啊，姐姐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我求求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姐。
洛晋不愿沈初晴眼睁睁地看着沈卫庭被带走，搂着他向门外走去。
姐！
求助无望的沈卫婷双膝发软，瘫软在地上，眼看着他们就走出房间了，忽然叫道：“
姐，我想跟你说最后一句话。”
沈初晴立即回头，陆晋搂住她，脚步丝毫不做停顿，对上她的视线，轻轻摇头：“
沈初晴，我是你的妹妹，你就那么狠心，连看我一眼都不肯吗？”
沈卫婷绝望的歇斯底里，沈初晴脚下一滞，回过头看着沈卫婷无助哀求的目光，她心间一酸。
你知不知道，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愿意看到你。
沈卫婷奋力地挣脱警察的桎梏，她跪倒在地上，亦步亦趋跪到了沈初晴面前，抱着她的腿痛哭：“
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，我真的不想。”“可你看看你自己做了什么，是你逼死了顾小曼的母亲，找人弄掉了她的孩子呀。”“姐，我是在帮你，谁让她勾引了姐夫，我是替你报复她呀。”
沈卫婷还在给自己找借口，事到如今沈卫婷还死不认错。沈初晴气不过，甩开了她，厉声地问：“
那我的孩子呢？”
沈卫婷闻言脸色都变了，他嘴唇嗫嚅，说不出话来。沈初晴也只是猜测，但看到他的表情便立刻都明白了，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恼火和痛惜，毫不留情推开他：“
沈卫婷，还有没有心？”
沈卫婷惊慌失措，抱着他的腿不撒手：“
姐，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姐，姐。”
洛晋眼神示意警察将沈卫婷带走。
啊，不要，不要！
看见靠近自己的警察，刚才还凄楚无助的沈卫婷触电般的跳起来，他猛然推开面前的沈初晴，夺路而逃。洛晋第一反应就是护着沈初晴，他错失了抓住他的时机。岳峰和两名警察首先追出去，沈卫婷慌不择路的狂奔，一连串的撞倒了好几个病人，但是并没有逃出多远就被抓住了。因为吸毒，他的身体已经透支，沈初晴看着他狼狈被抓的样子，心中只剩下悲凉。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，指使人弄掉顾小曼的孩子，导致她重伤，给沈初晴下堕胎药。沈卫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，她即将面临故意伤害罪的3年的有期徒刑。沈初晴没有一丝的释然，相反，心情一片沉重。沈初晴去了恩城的戒毒所多次，沈卫婷一直都对他避而不见。最后当沈卫婷看到转交到自己手中的一幅画时，终于答应见他了。纸张已经微微泛黄了，看得出来有很长时间了，但是保存完好如初。画上是他们小的时候，他、夏卫峰、沈初晴三个人，很稚嫩的涂鸦。沈卫婷想想，大概是上1年级的时候吧，这是他送给姐姐的生日礼物。他没想到沈初晴竟然保存了这么久。“你是来看我有多惨，还是想落井下石的？”隔着厚重的防弹窗，沈初晴见到了沈卫婷，他还是很抵触：“你连一个姐都不愿意叫了吗？”现在的沈卫婷剪去了一头波浪长发，脸上也没有化妆，虽然看起来脸色苍白，但是干净利落，当年那个清纯的女孩一心又回来了。 沈卫廷冷笑地看着他，哼，沈初晴，你不用假惺惺的装模作样了，我今天这个样子，其实你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吧。对，换做别人，我肯定会开心地拍手叫好，还会骂他罪有应得。可是你是我的妹妹，我有的是失望，是心痛。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，在我的心里，你还一直是小的时候连块糖都要分给我吃的妹妹呀。听了这话，沈卫廷起初有些漠然，随之情绪开始激动。我今天这样都是你害的，你知不知道，从小我站在你的光环下，你长得漂亮，你学习好，你样样都优秀，在亲戚们的眼神中，你就像公主一样被人捧在心里夸着赞着，你总是有漂亮的衣服，有漂亮的玩具，你总是能得到想要的一切，还嫁了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老公。说着说着，沈卫廷眼泪掉下来。而我呢，永远都被挑剔，永远被拿来与你比较，总是听着你应该跟你姐姐一样，你怎么不学学你姐姐，我总是在衬托你的美丽，我完完全全生活在你的阴影下。沈初晴，你让我怎么能不恨你。这是沈初晴第一次听到他心底真实的想法，足以让他震惊。他也从没想过自己给他造成这样的困扰。沈卫廷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幸福是可以不劳而获的，我被他们逼着练钢琴学画画，我连睡觉都不够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羡慕你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你为什么拿别人的幸福标准来衡量你自己呢？可是什么好的都被你抢走了。沈卫廷说得无比凄楚。你知不知道，第一次见到洛晋的时候我就喜欢他，可是他从来不肯多看我一眼。我不漂亮吗？还是哪里比你差？从来没有人说你差，你的眼里只看到了别人的幸福，却看不到他们为那些幸福做出的努力和牺牲，你的心在嫉妒中失衡了。你不恨我吗？沈卫廷反问。沈初晴毫不隐瞒，恨，当然恨。当我知道是你陷害我，给我下药，恨不得杀了你。可是我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妹妹呀。沈卫廷也后悔，就是想看看你失忆的样子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有心的要害顾小曼的，姐。他真心的后悔了。我知道，沈初晴明白他是被嫉妒迷失自己了。在这里好好表现，争取减刑的机会吧。沈卫廷真心知错了，可是为时已晚，每个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顾小曼的事情并未平息，一夜之间，网络、媒体、报纸都在转载报道顶峰总裁薄幸多情，抛弃重伤情妇。文章里绘声绘色刊载了这场豪门情变，顶峰总裁洛晋如何为情人抛弃孕期，而后又如何无情地抛弃晕迷不醒的情人。更有甚者，则说沈卫廷是在替姐姐沈初晴顶罪，内容要多狗血有多狗血，而且报道中还配有顾小曼躺在病床上昏迷的图片，真可谓是有图有真相呀。 一时间民众议论纷纷。一向以正面形象示人的骆晋形象声誉大跌，鼎丰集团信誉度为此也被打了折扣，公司的股票也因此受了影响，还有准备跟鼎丰签约的合作商有一些已经转签旭日集团。